广嗣听了张兴的禀报，不由轻蔑地冷笑了一声说，哼，好啊，我正愁找不到他的主力呢，他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沙洛奔呢，沙洛奔，哼，好大的胆子。说完浑身下达了命令，四门大炮全都架到南寨门，500名弓箭手，30支火枪队全都上城墙守卫，中军留500名兵士统由郑文焕指挥。是，标下明白。命令阿贵所率3000人马火速撤离丹巴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阻隔，务必在3天之内赶回小金川会战。这命令人举在达维的守军全力护好粮道，传命中路军的康定一部，不管路上死多少人，半个月之内赶到小金川。北路军留1000人马守卫大金川，其余的人马10天之内到达小金川。告诉他们，如若不能按期到达，不管胜败，我都要行军法斩掉主将。这此刻天已经大亮了，外面此起彼伏的喊杀声越来越清晰了。张广嗣跨上佩剑，一边往外走一边问，哎，庆大人呢？快去请他和我一同巡城，把我的帅旗挂到寨门上。说着话已经出了大门，正好迎面碰见庆父过来了。这庆父看上去可没有张广嗣那么沉着，他脸色苍白，哆嗦着嘴唇想说什么。张广嗣一挥手说，好了好了，什么也别说了，我们这就上城去。庆父见他如此镇定，也定下了心。张帅，能不能先放两炮壮壮士气呀？成，放炮升旗。咚咚咚，3声炮响，震得大地都在颤抖。一面宝蓝色的帅旗在寨门上迎风飘扬，烈烈作响。敌我双方好像都被这炮声惊了一下，一时间城里城外是一片寂静。张广嗣带着张兴、买国良和庆父一起登城，站在高处四下看了看，不由大吃一惊。沙洛奔的兵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散乱无章，而是整整齐齐的。在寨门的正南方大约2箭之地，搭着3个高大的牛皮帐篷，矗立着一面大道旗，上面写着大清金川宣慰使沙。营盘呢呈品字形排开，前后左右相互呼应，所有的藏兵都手持兵器严阵以待。不过人家都站在箭城以外，也就是弓箭的射程以外，10几位头领都骑着骆驼列在阵前，扬着头向寨门眺望。当张广嗣、庆父和郑文焕在寨门上一出现的时候，中间一个30岁左右的汉子一摆手，一位老者便下了骆驼，迈着沉稳的脚步向寨门走来。霎时间两边的将士都屏身敛息，注视着这位老者。那位老者在寨门外1箭之地站定，很客气地向上边打了个签儿，起身双手平身，又施了个葬礼，大声说道，大金川头人桑措向张大将军、庆父大人敬礼了。我们的顾扎沙洛奔小帅要对大将军倾诉衷曲，恳请抚允。张广嗣冷冷地说了一句，嗯，叫他上前说话。沙洛奔两腿一夹，骑着骆驼来到了桑措的身边，却没有下骆驼， 在骆驼背上向张广嗣一拱手，沙罗奔有礼了。说完不卑不亢直视张广嗣。张广嗣和沙罗奔周旋近两年了，没想到今天城下相逢，近在咫尺却无力擒拿，心中好不是滋味。他仍然沉着脸调整了一下情绪，年轻人，你违天抗命，犯上作乱，可知罪吗？如今我十万大军汇集金川，你区区几千人马岂能抵御？本帅奉劝于你，早早自缚受降，我主有如天之人，本帅亦有好生之德，或可免而一死，如若不然，必将祸从天降，后悔晚矣。沙罗奔微微一笑，哈哈，久仰大将军威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不过，沙罗奔有一事不明，我所犯何罪？为什么要自缚？啊？也就是说，为什么我要自己绑了我自己呢？用你们汉人的话来说，士可杀，不可辱。你们为冒领军功，不惜与我金川轻启战端，侵我土地，焚我庙宇，杀我子民，按说此仇不共戴天。但我杀了奔，不愿意与朝廷为敌，几次三番请求议和，可是尔等却一意孤行，就是不允。沙罗奔无奈，这才奋起反抗的。我也奉劝大将军一句，贵军虽众，远水不解近渴，将军虽勇，强龙不压地头蛇。今日小金川已被我大军团团围住，我只要将鞭梢轻轻这么一挥，大将军这一世的英名都将付诸东流。贵军将士谁无兄弟姐妹，难道大将军就忍心让他们客死金川吗？今日沙罗奔兵临城下，并非与将军决一死战，而是想与将军推心置腹，坦诚议和，并请二位大人代奏朝廷，申明其中原委。不但我金川百姓感戴皇恩，永作朝廷藩篱，钦差将军及入川将士也得平安返朝，这样与朝廷、与二位大人、与我金川百姓、与三军将士都有好处啊，还请二位大人三思。张广嗣和庆父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，俩人此刻都在想，如果要是能借会商议和的名义拖一拖时间，等待援兵，那可是再好不过了。庆父见张广嗣没有马上说话，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往前探了探身子说，你有归顺之心，这很好，朝廷也不会难为你，先把你的队伍撤掉，你一个人过来和我们会商，或者由你选择地方，我们前往。反正我们是不能和你定城下之盟的。沙罗奔冷笑了一声，哈哈，我就是因为今天兵临城下，才敢与你们议和。你们想借会谈拖延时间，等待援兵，恐怕那是难随心愿。张广嗣一听勃然大怒，那好吧，那就没什么说的了，只有打了。他用手指着沙罗奔，给我放箭开炮，炸死这个小畜生。话音没落，城上万箭齐发，如黄雨般射向沙罗奔。可惜沙罗奔站在箭城之外，那些个箭在沙罗奔面前纷纷坠地。沙罗奔骑着骆驼后退了几步，轻轻一笑，挥舞着马鞭向城中一指， 时间，隐蔽在树丛中的藏兵像黄蜂一样冲了出来，他们一个个手持藏刀，身手矫健，勇猛无比，高声呐喊着向城里扑了过去。守城的军士吓得面如土色，纷纷后退。张广四急得红头胀脸的，是高声叫着：“开炮！给我开炮！再不开炮，我就杀了你们！有后退者斩！”一个哥什哈飞跑着去传令了。过了一会儿才听见轰轰两声炮响，可惜呀，开炮的时间为时过晚，炮弹都落在了藏兵身后的泥潭里，溅起了老高老高的泥浆。郑文焕气急败坏的大声呵斥着：“混账，这是打的什么炮？”一个炮手飞快的跑过来，气喘吁吁的说：“大军们，火药都受潮了，只有五包能用，这鬼地方太潮湿了，没法子。”张广四此刻气得脸色苍白，手脚发凉，但是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呀，炮手本来就少，现在是绝不能杀人呐。他指着炮手说：“给我快装药，快打，一物战机，格杀勿论。”这四门大炮一起吼叫起来了。可惜的是，藏兵们已经冲得越来越近了，只掀翻了几座帐篷，炸倒了几头骆驼。藏兵们也只是愣怔了一会儿，见大炮的威力也不过如此，便立刻清醒过来了，嗷嗷叫着又继续往前冲。这小金川的寨门本来就很矮，有的地方干脆是用毛竹扎起来的木栅栏，本来就不那么结实，再加上年久失修，藏兵们又个个力大无穷，合力一推，结果墙就倒塌了。藏兵们像潮水一样拥了进来，他们怪叫着见人就砍，官军顿时有点招架不住了，风卷残云般败退下去了。沙罗奔手挥长刀，高声用藏语喊着：“迅速切断喇嘛庙和城南的联络，生擒张广四庆父郑文焕者，赏牦牛100头，20个奴隶。”此刻双方已成肉搏了，混战成一团，无论是大炮还是火枪都派不上用场了。藏兵们不避刀枪，凶悍无比，而且是越战越勇，官兵冲上去立刻就倒下一大片。庆父哪儿见过这么惨烈的厮杀场面呢，他像个被人抽干了血的一具僵尸，呆呆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。郑文焕咬着牙几步来到张广四面前，大声说：“大帅，庆大人，情况万分危机，预备队要赶紧拉上来呀，护着我们撤到喇嘛庙，再迟就来不及了。”张广四显得还比较镇静，他端坐在椅子上，眼睛死死盯着战场，他的护卫队已经投入了战斗。只见沙罗奔亲自指挥，藏兵们死拼死打，已经把张广四的中军大帐围得密不透风，亲兵们死死地守着，半步也不敢后退，前边的倒下去，后边的赶紧补上去，眼见着支撑不了多久了。张广四长叹一声：“唉，敌人太多了，预备队马上出动。”郑文焕几步冲出大帐，用旗语通知预备队参战，回头往西一看，炮台已经落入了藏兵的手中。再说中军副将张兴带了1200人守护喇嘛庙，城南主帅被围，情势危机他已经看见了，但是城北城东也有藏兵在攻城，如果出兵去援救大帅，万一丢失了中军，那整个战局就会更惨呐，他担不起这个责任， 只好一面派人到达维传令拔寨增援小金川，一面派人继续打探军情。那探马就像走马灯似的穿梭往来，传来的都不是好消息。
报，敌军已切断我们和南寨门的通道。
报，敌军向西迂回，沙鲁班亲自指挥，已经把南寨门团团围住，庆大人、张大帅的亲兵已经参战。
张兴站在大帐门口，看着乱糟糟的人群，脸色铁青，问道：
有没有逃兵到这里来的？
有。
凡是逃来的一律就地正法。
军美，逃过来的都是伤兵啊，这
那达维那边的兵出发了没有？
回军美，达维的蔡游击说只能抽200人来增援，没有郑军们的首令，他不敢擅自弃地拔营啊。
那200援兵也得12个时辰以后才能赶到。
张兴气得无话可说呀，他自己不也是这样吗？不得军令，不敢擅自弃营增援。正在迟疑间，又有探马来报：
报，炮台落入敌军之手，炮营游击孟晨自尽。
报，马游击战死，总兵任举已经被乱刀砍死。
张兴一惊之下，只觉得头晕目眩，差点没瘫倒在地上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亲兵气喘吁吁地跑来禀报：
军妹，卿大人，张军妹，红旗传令，命预备队立即投入战斗。
我们的北边、东边也有敌人，大帅说没说大营还守不守了？
没有，这个没说。
嘿，这叫什么命令啊？我这里一动，就等于是把老营、伤兵、粮食都让给了沙罗奔呐。就算我们去解了大帅的围，那没有粮食，还不是得饿死吗？
唉，这样吧，留下300人看守粮库和伤兵，其余的人全部增援大帅。
张兴带着中营预备队从沙罗奔的后方加入了战团，但也只是缓解了一下张广嗣大帐的危机。沙罗奔见张兴赶来增援张广嗣，喇嘛庙空虚，便派出500精兵直捣喇嘛庙。结果交手不到一刻钟，看守粮库的300军士便成了刀下之鬼。由于预备队加入，张广嗣庆父郑文焕才得有喘息之机。眼见的天就要黑了，灰暗的天空浓云密布，远处响起了沉闷的雷声，偶尔一道闪电划破长空，刺眼的光芒照亮了战场。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渠，这恐怖的画面令人惨不忍睹。因为天黑了，双方只好休战，各自回营。庆父和张广嗣的帅帐点了几支火把，几个将军满脸油汗，满身真沉，都阴沉着脸一言不发。张广嗣看着外面沉沉的黑夜，出了好一会儿的神，才问身旁的郑文焕：
你看敌人会不会趁夜来偷袭呀？
郑文焕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：
我看不会，天太黑，暗中难辨敌我，所以他们不会来偷袭，但是我们也不能趁夜偷营突围。
那我们还有粮食吗？
没有，没有了。
你闻着味儿，兵士们在吃骆驼肉呢。
那阿贵那边有没有消息？
有，还是刚才说的，他们也受到了阻击，走得很慢。
嘿，派人再去传令，叫他明天早上务必赶到。
是，
不过大帅，叫他们明天早上赶到，
恐怕……
其实啊，张广嗣自己心里也明白，让阿贵他们明天早上赶到，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儿，所以也就没再坚持。他的心情很不好，白天一战，清兵死伤大半，可是沙洛温的人马死伤还不过300人，明天决战的结果是可想而知啊。庆父呢，脸色苍白，精神沮丧，见张广嗣低头沉思，叹了口气说：哎，大帅，恐怕我们要做最坏的准备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的夷哲要想办法递出去才行啊。哎，其实我看沙罗奔是真心和我们议和的，只是不愿意面父，他就是不愿意自己绑了自己。要是能再谈一次，应该或者……张广嗣冷笑一声打断了他的话：哼哼，庆大人，现在没有或者了。你身为大将军，战场上马革裹尸是本分，就是写遗折那也是多余。再说眼下也没有笔墨纸砚呢。嘿，我张广嗣久经沙场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没想到今儿竟招了个小小的沙罗奔这乳臭未干的小儿子道，我也太小看他了。庆父听了张广嗣的话，心里很不高兴，就想有意报复他一下，所以不冷不热的接过话茬说：大将军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还是想想眼下该怎么办吧。如果阿贵不能及时来增援，我们就要设法往西突围，争取和他会合。他还有3000人马呢，不管怎么着也还能抵挡一阵。到了这种地步，张广嗣也不能和庆父再计较什么了，叹了口气说：哎，是啊，我也正是在想这件事呢嘛，全军突围恐怕不太容易，现在只能是收紧了拳头自卫。天亮之前，我们剩下的1300人要全部集中到帅帐周围，把死马死骆驼全都拖来冲击，同时还要传令阿贵要不惜一切代价向我们靠拢。此外，哎，外边的篝火再多点上一倍，迷惑一下敌人，给他们一点错觉。大家好好歇歇，养精蓄锐，明天还有一场恶战呢。可是令张广嗣感到奇怪的是，第二天一整天，沙罗奔根本就没再进攻，远远看见藏兵们在炮台上来回的走动着，忙忙碌碌的，不知道在干些什么。张广嗣的人马都集中在帅帐四周，既不敢主动出击突围，也不敢有半点的松懈麻痹，一个个瞪着惊恐的眼睛注视着沙罗奔的动静。可是整整一天，沙罗奔都没有动静，有的藏兵在唱歌，有的哇哇大叫，也听不懂在说些什么，偶尔还传来呜呜的号角声，就是没有出击。这样就连身经百战的张广嗣都有点莫名其妙了，他怎么也闹不明白沙洛奔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。